재밌어. 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就是来到祝棚节，是主在约翰七章那里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我真是盼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更仔细来看这些节期，但是我相信圣灵在凡事上教导里面，教导你，在你的里面教导你。那么现在我只是打一个根基，那你能明白在教会里这些节期是何等的重要。请你记得后面的三个节期是说到主再临的时候才完成的。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非常的明显，在圣经里都有清楚的记载，都记在经上了。甚至于主什么时候会再来对不起，第一次来临。那么
等
主
在
但以理那里记载得很清楚，主确定明明告诉他什么时候要重新建筑那个圣殿，然后什么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殿，而直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都讲得清清楚楚。483年的时候要重新建造圣殿，要是犹太人仔细研读圣经，他们就应该会知道已经预言了，在弥迦书第五节第二节那里，5章2节已经说到了他要出生在伯利恒，说那位要来的要生在伯利恒，而且看见他是永在的。他说伯利恒，你在犹大族人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然后以赛亚9章那里也说到，有个童女要生子。你看，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预言。他说神会把这个记号给你看，就是有一个童女要生子。
And this child is called a mighty God.
那这个人，他的名字是称作全能神。
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upon his shoulder.
人格的父，和平的君，政权要在他的肩上。但是这里是说的非常明清，非常清楚，他的名字要称作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Everything was prophesied.
那在这里，很多事情都说得非常清楚了。他也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是犹大支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坐在宝座上，犹大支派是坐在宝座上，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要犹大的支派，大卫的后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马太第一章那里说到耶稣的家谱，他一开始就说到他是谁，一代一代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表明他是大卫的后裔。你看1章1节开始就讲他的家谱，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谁生谁，谁生了谁，这不太重要，但是其实这是非常重要。他给我们看见这位弥赛亚的确是大卫的后裔，否则任何人都能够来说，譬如说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说我是弥赛亚，那你 你要说对不起，看到你你就不是，因为你眼睛太小了，你的鼻子太扁了。因为以赛亚是从犹大的狮子，你是在玛利亚出生的，你不是在伯利恒，而且你现在几岁？你就是几年、几十年前生的弥赛亚，是什么什么时候该出生？都说得很明白。甚至于大卫在主来前1000年，在诗篇22篇就说了，他们钉我的手，我的脚、那个时候他把我们钉在上面，能够数我的肋骨，就已经预言他的受死，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他们都能够数过。这里也说，主啊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些都已经在身上都已经记载了。所以当主第一次来临的那一次，是完完全全应验了圣经上的话。主什么时候要被钉，被钉十字架，是你说了是在逾越节那个时候，主的的确确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受死的。要是主是患心脏病过去了啊，就大家都在那里反对他，就他突然得了心脏病然后死了，那他那个人一定不是弥赛亚，他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圣经上非常明显的记载说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他的手脚被钉，而且他们是把他挂在木头上，因为在那里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都知道，任何人挂在木头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受咒诅的。圣经上说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在老早都有记载了。我现在想问了，在你出生以前有没有一本书就写到你的？大家就笑了。他说你去问我们的奥巴马总统，说在你出生以前就有几千年前就有一本书说到关于你的，就已经讲过有一个人叫奥巴马，他在夏威夷出生，然后他在别的地方被长大。有没有这样的一本书？他出生以前有这样的一本书吗？没有。那么他问在座的有没有弟兄有没有这个书形容你？都没有。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明了这一切。所以你就只要光读圣经，就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是应许的弥赛亚，你不需要看任何其他的地方啊，找别的地方去找证据，你这圣经就明明记载了。所以这个圣经其实是一本奇妙的书。谁写的？神自己。这本书大概差不多1200年时间才完成，就是人才。我不知道有一本书它记载的是1200年，然后1200年才完成这本书的。那么让我再讲。第一次的来临这么清楚的记载，难道主第二次的记载一点都没有说到吗？绝对圣经上对主的再临也明明记载了。主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哪一次，他那个时辰他是不知道，但是就是哪一天哪一小时不知道，但是主给了我们许多的 许许多多的地方给我们看见他什么时候要再来。按照圣经上来说，有三个非常清楚的影像，有还有许多其他的可以看出来，但是有三个特别明显的。第一个就是以色列要复国，在三本福音书里，主都已经预言了他自己，就是说圣殿要完全被摧毁，然后有一个王要来，就是提多大帝，他要来摧毁圣殿，甚至于以色列全国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那就在纪元后七十年的确发生了，当时提多大帝把这个圣殿毁坏，杀了许多的犹太人，然后把他中间最好的把带到他那里去，到他王宫里来服侍他，其他的都被卖作奴隶。在耶路撒冷那里有好多十字架，没有一个地方剩下来还可以再立另外一个十字架，就是他们当时做的摧毁。但是你们要想，你们是要等到审判的日子来到，你就知道了。因为你流无辜人的血，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没有看见，我们的神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可恐怖的时代，所以当他的使徒说啊，看这个圣殿，希律王当时他是非常喜欢好大喜功，他喜欢把这个殿建得非常的辉煌，所以那些使徒看到了，就说啊，希律时代那时候他们说，你看好漂亮的圣殿，宏伟的圣殿。结果主说，你看的这个圣殿好，但是没有一块石头啊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是会被摧毁的。结果他的使徒就问他的门徒，对他的门徒们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
那个时候
以色列国在提多大帝的时候就从地图上被除去了，差不多1900年的时间没有以色列国。但主说，要是你看见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以色列国就要再被兴起。当在那时候没有人看见以色列国，因为他这个国已经从地图上被除去了，几乎1900年没有以色列国。但是到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无花果树开始发芽，就是表示以色列国复国了。你看，这真是非常奇妙。那么主说，要是你看见这无花果树发芽，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就知道时间近了。所以在1948年，那就是第一个记号，说我们的主要再来。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让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verse 33, remember it says here, beginning 31 to 33,
So you also,
when you see these things happening, know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对不起, 我没有听到,
Assuredly, I say to you, this generation will by no means pass away below this thing.
没有过去以前, 这些事都要发生, 天地要废去, 可是我的话永远不废去。
Now, let's take a look what the Lord previously said.
我们再看一下主以前怎么说的。
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destroying.
在这个之前, 他是说, 要摧毁以色列的国被毁灭，因为那个那一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因为就是那一代，主是在差不多西元后33、3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纪元后70年，差不多就是40年以后，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这40年一代了，所以说，你这一代没有过去的时候，就是提多在纪元后70年，就是还在他在的那一个时代，这一代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就要发生。Verse
22, for these are the days of vengeance, and all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may be what?
是圣经上所说的事都得到应验，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都要应验，你不要以为神的话是当时要是怀孕的或者男孩子就有祸了。
你知道，当时那些大地他们来杀了很多人，非常野蛮的。因为他们就会被刀杀，然后被掳到。 列国去，我们的看见历史上就证明了所有的犹太人，他是分散到各地。那么耶路撒冷会被外邦，这是对，我找到路加21章那里说的话，所以刚刚读的是20节，附近。 直到外邦的日子满足了，现在是路加21章24节，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刚刚开始读的是路加21章31节开始，现在我们回头是21章20节，然后到24节那里。 看到说，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主他把他地上的国交给了，你知道，开始交给尼布甲尼撒。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外邦人的日子开始，因为他把地上的权掌权给了那个外邦人，因为当时那个犹太，以色列的两个国，以色列和犹大两个。 神都让他分散，祷告。所以他就把在地上掌权的是交给了外邦，就当时尼布甲尼撒王。那一直继续到现在，一直继续。他说，那么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什么时候满了？就是在六日战争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就。 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日期满了，这是第二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就是无花果树发芽，就是以色列复国。后来呢，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六日战争，然后有第三个迹象。
就是从外邦人日子开始，在但以理书那里，就是但以理第九章，第九章那里说到，最后有一个王，他会立一个和平，立一个条约，而且是这里是说，那么他是好像被有一个能有一个大的力量让他立了一个约。大家现在都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东的和平条约，现在大家都在等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是第三个吉祥，主要来的吉祥。当那事发生了以后，最后的那个大那个七年就开始了。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节啊，那里开始往下，你就可以看见。那么你知道主要快来了，你是不是说，哎，那然后我赶快利用时间去享受世界啊，去坐游轮，去做这做那，是这样吗？不，你的反应应该是说，我现在要快快预备自己。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了。让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六个印，第六印，对不起，第六印，第六章的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就好像刚刚我们看路加二十一章那里的记载是一样的，天上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然后二十四第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藏在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那是启示录第六章第六印揭开。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黑板上挂的这个图，这就是上一次特会的时候说到神怎么对付他的子民的这个图。这里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最早的左边哈，就是讲到和平条约。你看到你记得那幅图吗？就是上面。去年春季特会的就是讲到神如何来对待他的子民的那个上面一大条时间是讲到从勇士到勇士，那么开始最左边的就是从那一个起点就是和平条约，然后你看到第六印揭开，然后你看到最后吹号，然后我们看到千年国度，然后叫勇士。不管你信不信，该发生的事并不会因着你的不信就消失了，它仍然会发生。不管你相信与否，它仍然会发生的，因为经上如此记着说，这不是我讲的话，我的主说我的话永远不会废去，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永远不会过去。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看啊这个收割，那么在这里我们是说到主是收割我们昨晚看见有各式各样的收成收割或者是收获的时间。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说到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他就会被提到神的宝座前，
So if I die today,
要是我今天死了，我不要说，我举例，不要说你死，我说我死好了。要是我今天死了，不是，我不要这样子举，我就是举我自己吧。要是我今天死了，我今天过去了，那么我是一个愚昧的基督徒，愚拙的人，我不顾到主的事。我得救了，可是我不顾主的事。当复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是属于下面那个妇人。他是指着那个图表，我们也知道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说的上啊一部分是得胜者，但是下面是神的子民中比较是软弱的。软弱的，那这里不是对妇人有什么歧视，只是说圣经里的原则，妇人就是表明是比较软弱的。那我还能说什么？这不是我对女性有什么歧视？圣经讲这样说的。那你看男孩子他会被提到宝座前，那这个妇人呢，在旷野里面有个地方预备好了为他。你知道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旷野，可能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有很大的旷野，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旷野是指在何处，但是在那里他会被喂养。然后下面看着活着的基督徒，那么就是神的子民，他来的时候，还活着的，那么也有两组，上面的是出熟的果子，那么就被提到属天的天上的锡安山。这个出手的果子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神到那里为着父神的为着父的享受。所以在启示录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他会往上升到天上锡安山。那么如果有这个图表，你就看到第一次男孩子是蓝色的，这个出手的果子是绿色的。那么其他的活着的基督徒，那么他们就会经过这个大灾难，希望他们借着这些苦难能够成熟。所以今天你有所选择，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属于哪一组人。那么我就问你了，你是不是要等这些还活着的基督徒，还没有成圣的基督徒，你要跟他们在一起吗？你要等他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来看吧，你自己判断吧。你想要等他们，那你就等。你要是等他们的话，你最后也跟他们一起，也帮助他们，一路帮助他们，你就跟他们一同进到大灾难的里面。你想你能帮助他们的话，当然你可以去帮助他们。那主还是不是主还会说你的心真是有爱心，你还要陪伴他们一直进到大灾难，是这样吗？其实这根本是两回事，这是我们自己这个堕落人的天然想法。我们认为的要顾到软弱的，这是我们是要顾到，但是我们所想的那些是自己的观念。是我们当然要顾到软弱的，但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我自己要成为出熟的果子，并不表示我不顾到你，并不表示我不顾到你。我只要做我自己，做一个得胜者啊，一路往前。我要做一个得胜者，我要往前啊，然后我就不管你到哪里去，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不管你在哪里。我们有这样的诗歌吗？没有啊。你自己得胜并不表示你不顾到其他的人，我从来没有唱过这样的诗歌。
Did you sing that in Stuttgart?
他指着前面的年轻弟兄说，你们在斯图加特的教会有唱这样的诗歌吗？绝对不会，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在地上的任何一个教会会有这样的态度唱这样的诗歌。要是你要渴慕做出熟的果子，并不表示你不顾到别人，永远永远不会这样的。要是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心。感谢主，弟兄说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绝对没有这样的心。但是感谢主，出手的果子会伸到父那里去，而且谁到那里是主来决定谁是出手的果子。那这边是讲到收藏的日子，收藏节。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图表，这些一部分要经过这个大灾难，最后到最后一个号吹的时候，你看这个图表它也会被提到空中，提到空中，在云里提到云中。你看那个图表的左边，这些蓝色绿色的那边，那么是提到父，提到神那里，是为了他的享受。你进到大灾难的时候，你仍然有机会，就是你寻到，你寻到的话，你也被提到天，提到上面，但是你是在玻璃海那里，所以你会看到三个非常不同的、非常特定的地方，也就是三个不同的收割、收获。一个是在宝座前，一个是在天上的锡安山，一个是在玻璃海。玻璃海上，那里是说它是和掺着火，都已经是很热了。
掺火，那
温度已经很高了。我这里啊，不是给你们讲什么知识，不是由这个知识上的树的来的，而是圣经上明明记载的。这个就是要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站在哪里。你自己看见了以后，你要怎么做？这是你来决定，我不能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但是我要摆明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你要选哪一条路，你要选什么。我们不把它摆出来，我们就不知道要选什么。但是现在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就。所以你今天还是活着的基督徒，那你自己决定你要在哪里，你要做这个，你要做绿那一族的，还是红色那一族的，还是这个灰色这一族的？就是你经过大灾难，还是你要做寻道者，还是你要做一个出熟的果子？这个是你的决定的，因为现在是收获收成的时候了，主要来收割，所以一年三次啊，这都是收成的时间。这个收成、收获，或者是说收割，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神来的时候，他要收割的，因为他要得着一点收成。我希望我们都成为出手的果子，让他来收割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听到出手的果子这个字，他里头受到搅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你有这样的反应，说你不要说你是出手的果子啊，你说出手的果子你是骄傲的人。年轻人听了这个会变得很骄傲，说我是出手的果子，是这样吗？要是你真的是这件事搅扰你，那你可能要成为最后熟的果子了，成为最末了的了。你想你自己成为出熟的果子会让你骄傲起来吗？你看看主的例子，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不是好像在那里啊，我是一个出熟的果子，这样子非常骄傲的 是这样吗？
No, it wasn't.
不是的。
And do you think this first fruit?
那你想这一些啊，就是出熟的果子啊，被收割上去的，你相信那是一群骄傲的人吗？我不相信，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做一个得胜者，做一个出手的果子是让你骄傲的原因。我不知道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嗯，要是你啊在这里说啊得胜者，那你会在教会里面制造两个阶层，有的是得胜的，有的是不得胜的，在教会里造成分裂，有这样的事是会这样吗？我实在是不明白，我这个头太笨了，想不过来。
No, there is.
不会的，绝没有这样的事。主自己说，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怎样怎样，这是主说的话。那要是主说这个话，是不是主在这里制造分裂呢？要是你说真是要有分裂的话，那是耶稣基督制造的，因为主开始这样说，凡有耳的得胜的。呼召得胜者是从谁开始的？是在座前面的那个弟兄吗？那是基督。那基督当时一定没有料到他会因此制造分裂，在那里呼召得胜者。主啊，你为什么把教会分成了两个阶层？在这里根本不是一个分开成两个阶层的问题，而是顺服主，顺服神，听他的呼召。你不愿意顺服，旁边的这个弟兄要顺服，你该怎么样？那个顺服的人要跟不顺服的人一，那两个人都变不顺服的，是这样吗？那不是从不顺服的人跟那个顺服的人合一，那个是不是更好的呢？你自己选选，要是你们两个一个是顺服一个不顺服，哪一个好？是谁要跟谁合一啊？我是实在说这些事情我真是不明白，想不过来。所以你真的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主在灵是一个收割的时候，是收获收割的时候。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真是要预备，是主来的时候我们生命成熟，和主一同往上去。所以主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说，让我读给你们听，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章那些的时候，十一节。
Of whom? Of this wonderful Christ as the great high priest according to Melchizedek.
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我们有好些话，就是五章，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不要以为圣经上都是那么简单，甚至于保罗说难以解明，是吗？的确，圣经上很多话我还不明白，也没有办法讲解解明它。所以弟兄，要是你明白的，你指给我看，我非常的敞开。虽然你比我年轻，但是你看见了什么，请你交通给我。但是这里十一节说，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耳朵听不进去。要是有人说保罗你是谁啊，那你在这里是不是批评我们呢？你批评我们听不进去，你在这里啊攻击这些人，是不是？ 在这里保罗是在攻击希伯来人吗？当时的那些希伯来人吗？不是，当然是啊，你看他们是在那里攻击希伯来人，不是吗？他是故意这样给我们看明白哈，你们呢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那么我再问你了，保罗是不是该说这样的话啊？有人一定说，哎呦不该啊，保罗啊，你都不知道啊，你不爱我们，你不爱这些圣徒。有人这样批评保罗，你们同意吗？还是说你们同意保罗所说的？他这里讲的11节12节，他说他明明跟他们说你们应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人的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你看保罗是这样说，可是有人你是不是就说你怎么在这里轻看吃奶的人啊？
啊 No,
以前的小弟兄说
you must be proud. You think you're a mature,
他是要我们去成熟，那个小弟兄回答，那弟兄故意说，哦不是你这个小弟兄太骄傲了，你以为你可以吃干粮了，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You're getting worse.
是这样吗？在经节上是经着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守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哎呀，唯独长呀，只能吃奶的都不成熟，不熟练。哎，保罗啊，你在这里讲什么呀？你怎么在这里批评我们呢？是这样吗？说他们不熟练公义的道理或者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啊。算了吧，我们把保罗给出去，他怎么讲这样的话？我真是不喜欢他，我生气了。哎，算了，忘了，我把圣经一合摆到一边去吧。你想保罗他的心是这样吗？保罗的心想看见圣徒一同往前达到成熟的地步，那是他的心。我们现在在教会生活里有多少年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要往前去达到成熟的地步呢？我们必须往前达到成熟的地步。他指着前面一个年轻弟兄说，你现在已经这么大年岁了，你最后还是像个小婴孩一样，我想你的父母里面不会满意的。那么来问另外一个弟兄，就是说你自己已经长了20几岁了，那他问他的母亲说，你的儿子20多岁还是个小婴孩，就像你想他把他留成像个小婴孩一样，把他放到一个盒子里头加压力让他不要长大，你这更不可能，这都不可能抑制生长的。那正常的他就是越长越大，你把它放在盒子里，它会冲破这盒子长出来。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做主妇的人了，我喜欢那个最小的呀，小女儿，最小的孙女好小，我希望她永远不要长大，因为我可以跟他玩，把他抱着他，好像玩具一样的把他抱着跟他玩，巴不得他不长大，因为他好可爱。 那是不是我要所有的年轻人在教会都是不要长大，都像小孩一样的，我可以跟他们玩，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你弟兄在摇头，他说：“哎，主啊，知道现在是收成的时季节了，你要就算你想要。”存留像小婴孩一样也不行，在这里说让我们往前啊，进到成熟的地步。在以弗所保罗也说让我们不要再做婴孩啊，被随风飘荡。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现在我跟这个年轻的小弟兄啊，坐在前排弟兄，他个子很高，他说我现在跟他讲话我都要仰视他，头得往上看、而且我人越倒啊，越老啊，越缩了，那我更要往上看他了。我们必须要这样看成长。我们看见你人成熟，不再做婴孩，我们里面应该是满了喜乐。这个才真的是啊，荣耀父神，荣耀神。我希望这个是荣耀神。啊，我指着一个年轻的父母，你回头看看，这个华妮塔，你回头看你的儿子 Timo。妈妈看他的儿子，你心里是不是非常难过？说你的儿子已经独立了，不需要你了。他说：“哦，这个是更对我们儿子长大对我们是好事。”他说：“哎，那你是很特别的母亲了。”他故意这样说。我相信这个是父母最大的喜乐，就是你的儿女长大成人，看见儿女长大成人，而且成熟。变成能独立了，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这是父母最大的喜乐。我相信我们天上的父也是有这样的心，一切成熟的儿子。因为他在加拉太那里说，要是他的儿子虽然是儿子，但他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和奴仆没有分别，因为他还不能承受，不能继承一切。没有人会雇一个小婴孩做银行的经理，或者是就是年轻十几岁的人，十二岁的人也不会雇他啊，让过一个十二，雇一个十二岁的人来做这银行的出纳。在那个窗口，因为这个英文的字啊，teller 就是好像跟说话的人同样的一个字，做出纳的跟这个说话的人同一个字，所以他们要十二岁的孩子去做的话，他不晓得他会说出一些什么话来，所以让我们遵照圣经的原则，要长大，要成熟，属灵要成熟。保罗在这里说，在希伯来书六章里说，要是你不在生命里成熟的话呢，当主来的时候你问题就大了。什么叫做不在生命里成熟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种不成熟的定义，就是说你还活在肉体里，你仍然是属肉体的，你不明白，你没有理智，不明白。就是在灵前十三章保罗也说，当我想我不成熟的时候，我的想法我的样子都像小孩，可是当我成熟以后，我就把这属孩小孩的事情摆在一边了。你没想到说要是我来参加聚会，我是个大人，结果我两手两边插那个水枪，我们弟兄做那个样子，双枪侠的样子，他两个手把他拉出来，然后他说我来聚会的时候站在这里是那个样子，你一定不会认真看我的，你就不知道我讲什么。 但是我小时候很喜欢这种玩具哦，打水枪啊，或者把枪插在口袋里。可是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今天在家里还是有很多玩具，但不是为我，是为我的孙儿孙女的。你不要以为那些玩具散在我们家的那边是我在那里玩。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成熟。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but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但是我希望你们都明白了。啊，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是说，现在是收割的时辰了，啊，是收获的时候。在这里啊，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前，这个男孩子就是预表比较刚强的那一部分。那要是你说这个是制造分裂，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说了。明明的看见这是有妇人还有男孩子，怎么会有啊两个部分呢？有男孩子还有妇人，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合一了吗？那你看这里也有出手的果子，还有剩下来活着的基督徒，那这样不好，他们应该都混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才对，是这样吗？不是。我们的主也要把这些分开来，所以我们这个图表啊，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主也在那里做一个分开的，我看得见主是把它分开来看待的。现在我们剩几分钟，我们来看看祝棚节。
The feast of the tabernacles.
祝棚节。
Really about first of all how we should live.
祝棚节所提的啊，主要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过日子。在撒加利亚十四章，让我们快快来看一下，那里给我们看见。撒加利亚就是旧约倒数第二本书，啊，十四章那里。十四章。当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他在那边说到主再来的时候，撒加利亚第十四章旧约倒数第二本书，让我读给你们听。第八节开始，这里是说到犹太人，当主耶稣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主是要在那里再临，告诉我你相信我，耶路撒冷将来是更重要，一定会恢复它的重要性。它是将来主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成为全地的中心，主要从那里掌权。不要以为那是一个道理，这个是圣经上的记载，让我们清楚。你要是不想知道，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我在这里不是逼着你要听，但是我告诉你是这样的记载。撒加利亚十四章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在记不记得以西结书这里的那里也说过，然后四十七章的以西结四十七，现在让我们跳来读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只有一个主，一神，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人要变为亚巴拉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神做这个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全地都是他建造的。耶路撒冷要居高地，主子要使耶路撒冷居高位，让它往上升，你就会看见耶路撒冷上升，一直到主要它到的那个高度，因为那个是大君王的城， 大君王的城，所以在诗篇上就已经记载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它是华美的。然后这里也看在耶路撒冷会被高举哈，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兰叶楼直到王的酒帐，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原来是完全被摧毁了，因为今天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光景，但是主来的时候呢，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现在我们来看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当主来的时候，叫哈摩吉多顿的征战，就是整个世界的军队会集中在一处。我怎么来征战？怎么来对付他的仇敌？不是用这个什么什么越国的那种飞弹，不是那个。你看主怎么做的？因为主是创造天地的神，他需要做一个什么飞越列国的飞弹呢？来摧毁什么事呢？他说，十二节，耶路撒冷用。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你看这个是主怎么攻击他们。你看看，你以为主需要什么盒子的炸弹吗？你看他这里讲，他站的时候肉就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搅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你看，这是一片混乱的，彼此在那里击杀，这是不好的光景。不要彼此击杀。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的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主只要是这样一个灾，而且是你从来没看过的，那所站在那里的人就统统消化了，你就变成一个骷髅站在那里，赞美主。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怎么样？来攻击耶路撒冷吗？不是，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怎么守住棚节？真这样吗？并守住棚节。什么时候开始？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当我们主再临的时候。所以祝棚节是指着千年国度说的，因为他这是一年年上来敬拜列国，每一年都会上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这真是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天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带来许多的祭物，我们来这里守节过节。 And it shall be that which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你喜不喜欢像加州前三年来都没有雨？就是那样，凡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除若不上来，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公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
Is it over?
是啊，主啊。
It's not over. It is forever.
这里，你这个是会过去，不是的，就是要存到永永远远。
Oh my!
这不是这旧约已经过了，这是要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今天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要守住棚节吗？没有。有必要有他的实际吗？当然，所以主说，那今天我们要守这个住棚节。那你怎么守住棚节呢？让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三章。圣经上的第三卷书利未记二十三章。
Where do you want to go?The food, oh, there's 5 more minutes. We can still wait. Yes, very, very quickly. I'm just going to
say a few words. I want
to be a man of few words.
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会说得很快。我希望做一个寡言的人，因为我说的越多啊，你越不喜欢我。
啊。
利未记二十三章。
Also on the 15th day of the 7th month, you know, if you go and jump to Numbers 29, you will see.
那就看到守住棚节，在这个纲要上看到这个经节，然后再看民数记，那里也看得见啊，那有记载。也在这个图表，还有在这个纲要上，很多经节列出来。我讲这个讲的太多了，让我来看。他说，就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主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天要有盛会，就是英文是说要有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要做。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ruit of beautiful trees,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之内
，boughs of leafy tree, willows of the brook.
他下面也看他该如何享受。他说你要拿那个树枝，就是第四十节第一日。第一日呢，有圣安息日，39、40。你第一日要用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日节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因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是不是只说指这一代而已？不是，是说世世代代。是不是？而且他这里说你们要在这里守过这个节，英文好像就是庆祝这样子，就是我们要来守过这个节，而且这个在过节的时候，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42节，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节，这是庆祝 祝团结。好，叫你们这一代要知道。
You should learn, should know.That I made the children of Israel dwell in booths when I brought them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三节，所以他这里是，使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住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那么什么叫做住在棚子里呢？很多人在这里啊，在一些书上来看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所谓住棚就是说只是个暂时栖息所在。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他们进入美地之前，他不可能在那里造房屋，所以他们都是住在营帐篷的里面，营的里面。到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这个目的地就是美地。进入美地以前，他们就住在棚子里。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千年国度，我们的目的是主耶稣的再临，使他的千年国度能够降临在地上。这个我们在以前那幅图表上也看过的，就是神如何对待他子民的那幅图画，现在是挂在墙上的，就刚刚得胜者那幅图表上，我们看见的是千年国度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主为什么要说是住棚呢？因为我们人呐、今天是在地上生了根，有的人有家庭，他有一个生意，他在做这个，在谋生。大家的为的目的就是在地上能够定居下来。所谓的能够定居下来，那我就问你了，要是你没有一个房子，你好像总觉得没有定下来。那么换言之，地对你来说是你的安息之所，你住的最开心的地方啊。温哥华，你是不是在温哥华住在这个五星的酒店里？不是，我是住在我的家里啊。那我就问你了，你的家在哪里？那弟兄在笑了。你的家到底在哪里？要是你问亚伯拉罕，你的家在哪里？那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等候一座城，我等座神要给我的一座城，是他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表明我们今天在地上只是客旅，我们里面一切所有的，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可是很可惜的，我们的心常常被属地的事所抓住，被虏获了。世界上的事很容易虏获我们的心，但是要是你今天要真正的是等候主再临的人，你应该意识到一切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我们只是地上的客旅，在地上是做客旅的，做寄居的。每一次我回到这个 Fountain Valley， 是所谓的回到家。他说他说所谓的家，他说我才刚刚到家里，我们的儿女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还要再走，所以他们应该说欢迎你回家，没有啊，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再离开，应该问说你还在这里还要能够停留多久，因为我的孙女都知道，对，我在这里停留不久，驻留不久。那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回答总是说我不知道，因为过一阵我就要又 离开了，所以我常常就在好像开玩笑的说我是住在棚子里，这是我暂时的一个棚子，我去哪里都是暂时的。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操练。有个弟兄说你几乎很少在家，那你不如把房子，你不需要有个房子了。可能我该做这事。那他跟他女儿说你在你院子里可以搭个棚。我们的心应该不被地上的事羁绊，被掳获。很多事情都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故事，罗德的妻子。要是你今天要与主一同往前，你要有这个心态，你要这样学习。当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需要，你是你该有的还是需要的，但是你心不要被他抓住。因为我们真正的那个棚子啊，会幕是当主在临的时候，主说啊，道成了肉身，然后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当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是看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我就再问了，你的家在哪里？他说暂时寄居在温哥华，这是对的。求主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睛，不要让任何事抓住你们的心。的确我们在地上也需要该需要的事情，我不是要你们在地上活得像个和尚，或者是因为这个字英文跟猴子的影响，还是不要做猴子和和尚，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些的事情抓住我们的心，不要虏获了我们的心。要是你很多的事情抓住你的心，当主来被提的时候到了，你就放不下。你要被提的时候来了，哎呦，我的车子，我的那个房子，哎呦，我的东西都要破坏了，谁要管我这些地上的家业呀？哦，不得了了。我的那个保险箱呢？哎，我问是不是有人在家里有个保险箱。其实我对要破到我们家来偷盗的人，我觉得实在是替他悲哀，因为我家里他找不到什么。
你
这家具没有什么，所以我常常想，我想在我家门口贴一个东西，在门口说，凡是要来偷盗的人，你不用麻烦了，你这里面你什么都找不到。
Maybe the coffee machine.
啊，有个弟兄提醒他可能会抓到，可以偷你的咖啡机。他说：“你知道我的咖啡机主要是为了客人的。你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没有什么错误。不是说你不可以拥有一个做咖啡的机器。”但是我告诉你，当我预备好要被提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想到我的咖啡机，做咖啡的那个机器。是，没有一件事应该虏获我们的心。你在想，当时他们在行在旷野， 他们要是仍然住在埃及，他有一个房屋可以住，在里面有一些东西。但是要是他到了旷野，他就是不晓得，可能是每一周都要往前行，我不知道多久的时间，就是看着云柱火柱如何带领他们，他们的行程是按照那个来定的。你不可能带好多的东西，因为当这个云柱一说要走起行，大家都要走，你把东西就都给收上，就得走了。那么今天你如何当这个条约签了，当主来了时候，你是不是预备好就可以走了？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应该收一些枝子叶子来练习住在棚子里。我和一个从 Sacramento 来的姊妹说话，你睡得好不好？那个他说：“哎呀，我旅行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难，因为这个床不是我家里的床。”所以他跟那个姊妹说：“是啊，你应该知道你是住在棚子里的人，所以你应该多来 Fountain Valley， 就是练习不住在你的家里，住在棚子里。”我们里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生命，有这个态度，我不要任何属地的事羁绊我，我是等候那属天的城，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是预备好了的。这个就是成熟的一个表现。你知道那些使徒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了可以走，那么你预备好了吗？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求主怜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去拿中饭，大家可以回去了，是不是？连第二个聚会都不需要了。他说：“哦，我不在乎还有第二个聚会。”他说：“那你应该去，来继续分享。”好，那我们第一堂停在这里。让我们来唱。哦，主耶稣，主啊，是洁净我们的心。你在这里也求主能得着他的这个收成，主能够来收割。你把这些事啊，通通看到一起，把这一幅图画看见、看清楚，在你就看见。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守节，把那个把他们的祭物都献上，祭司在那里献祭啊，把祭司把这个祭物献给神。你看这个图画就完美了，就完整了。过去多年以来，我们的看见的都是有限的，但是只有在这几年里面，主开了我们的眼睛。要在美地上劳苦下功夫，我们知道这个美地就是基督，我们要在基督身上下功夫。对不起，我们听不太见。我们要学习 做祭司。当然，当我们说到做祭司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提到祭司的职分。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所谓的进功用，进功用，就是这个人站起来讲，那个人站起来讲，最后大家没话讲，没话讲，那你就把圣经打开来读两节，我读给你听，你读给我听。到后来，这个就是所谓的祭司的职分，绝对这个不是祭司的职分。那么还有所谓的祭物，哦，主啊，那个诗歌，甚至于是说祭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啊，这个是完全啊没有看见。但是祭物必须是我们为神所预备的，这就表示要从我们里头长出来的，然后把我们长出来的这些我们的收成啊带到耶路撒冷去，把出手的献给父神，还有这个守这个节期，我们常常没有人知道这个过节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稍微，我们以前也说过有关于这个守节的事情，过这个节期的事情，但是没有看见这是和收成有关的。过节的时候都是收获的季节，收成的季节。那你看主今天把这一切都打开给我们看见，不再是零零碎碎的一些片面的看见，这一点那一点，今天主把这一切都整个复图画给我们看了。我们要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享受以后要预备祭物献给父神，这样子来回我们就成长成熟。这些不是我自己能够解释给你的，但是我在这里的确看了这个整幅图画，常常一幅图画是胜过千言万语。你在这里看见这个图画是不是非常奇妙？你一旦看见了，这就是了，你看很清楚。愿意我们今天开始学习，把我们的这个看见的图画，请圣高油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进入一切实境。但是你必须要劳力，要下功夫。要是你不下种，你就不会有收割，就没有收获。这是保罗也说了，你种什么收什么，神是不可以轻慢的。你要是种在肉体里，你将来在肉体里收成，在肉体里收败坏。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和我们的下功夫、劳苦有关。求主把这一幅图画指给我们看，然后我们要学习，回去你们在不同的地方愿意主更多启示给你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学习操练，天天祷告，主啊帮助我，给我机会让我学习啊，来预备这个祭物，然后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拿来献给神。要是你想你这样求神来帮助你教导你，主会不管你不教你吗？我不相信。你一天有24小时，我至少有8小时、10小时，你一天做许多的事。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可以跟主说：“求你提醒我，然后看见机会来的时候，是让我能够在你身上下功夫、劳苦。像保罗说的，我要得着基督，要认识你复活的大能。要是你在床里躺着，你就知道认识复活的大能吗？不是，是借着你日常生活的各种不同的环境里，你碰到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认识复活的大能。要是你在这里预备素祭的时候，你必须是享受耶稣的人性，让你看着这个死亡的光景，你也有享受基督做素祭，你怎么能够胜过呢？就是有人跟你讲话，讲的话是你不喜欢的，你愿意得罪了， 要受得罪的，要被得罪的时候，就是最好享受主做你的人性的，而且你也求主除去除掉你里面的这个罪、嫉妒、敬、尊敬这些事，这些都是机会能够享受主。要受主，我要吃。在这里，这个你一切的东西不是为了要满足你自己，而是满足神。每天呢有好多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求主说：“主啊，求你提醒我，把这个指给我看。”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不是教导你。我为什么我该上大学要修哪主修哪一科啊？主啊，我是不是去该看这个电影？就恩膏不是来这样教训，不是在这些事上教训。恩膏是教导你如何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者，如何经历基督，预备好成为一个祭物献上给父。如何和父神和好，享受和平祭，如何献上感谢祭，如何享受基督做那位复活的那位升天的摇祭和主祭，这些都要学习，不是这道理的教训，而是在你日常生活里要神给你预备那么多的机会，你要在那里经历。那就问你，他说一个饼如果没有一个炉子来烤，你那个饼怎么会烤好呢？那么在你日常生活中，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他说你能不能够烤东西，没有火怎么烤？你吃蛋糕是冷的吗？是那个起司蛋糕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不是冷的，就是你的炉子能够烤饼，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天天劳苦劳力。你不愿意那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要献祭的话，你就要看见。就是有一诗歌说，因为主要来临了，我不敢懒惰。那么我们唱诗的时候，不是只唱唱而已，你在里头真的要说，要勤劳。我叫主求主来提醒我说，我不可以懒惰。我要更爱主。因为他给我们看见的更多，那么我们要求主把更多的指给我们看。可能你什么都知道了，我还不知道，我很多事情都还不知道，而我渴慕要知道，知道主的心，主的事。所以我们要追求基督，追求基督啊！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的奇妙，如何的上好，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这里要追求教会里，我们要往上行，要往上去。生命有个很奇妙的原则，要是你不继续成长，就表明你死了；要是你是活的，你就会继续长，而且会更新自己的。我想这个是新陈代谢的一个原则。你不可能你不觉得，但是你心里面新陈代谢是一直在进行的。米莎，她说这个在做，在 Tübingen， 她是在这个科学，就读科学方面在研究。她说，是不是生命是由这个原则，是新陈代谢。所以我们不能停留，不能驻留在一处，要与神，要向主与主一同往前，要继续成长。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好多我们都还不明白。 圣经上也写给我们看说，求你把更大更奇妙的事指给我们看，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又大又奇妙的事，求你指给我们看。这还有好多星辰，就是那个圣城，天上啊，许多的事，愿意主让我们继续往前行，不要安逸于现状，不要好像被卡住了，我们这个生命要继续往前，好不好？感谢主，阿门。特会就结束了，特会的结束就是你操练的开始，阿门。